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大家对于物质的追求，还有资讯的快速流通的追求呢，常会让大家觉得很有压力，以及就觉得不自觉会一直想要跟别人比较，一直看 Instagram 啊、抖音啊、各种网红，还有就觉得大家都过得很好的生活，所以让自己产生更多焦虑。那我今天邀请了一对来宾呢，他们非常特别，我自己就笑称他们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啦，因为我从他们还是用社群，他们的社群上面所显现出他们的生活，让我觉得哎，怎么可以在当代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还是年轻人，他们不是什么老人，也不是什么退休生活的人，所以我非常好奇，我就邀请他们来上节目来跟我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那首先呢，欢迎第一位来宾是我的大学的好朋友宇杰。
Hello， 我是宇杰。
还有昊天。
嗨，大家好，我是昊天。
你们两个是一对情侣嘛，对不对？
对对，
是。
其实我也在想知道怎么介绍昊天，嗯，因为我跟昊天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不想要用说他你是宇杰的男朋友这件事，我觉得会把你好像定义成是他的附属品的感觉。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先介绍宇杰，再介绍昊天，然后，没有说你们是谁是谁的谁这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
嗯，很好，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你们要不要大概说明一下你们现在的生活的样貌是怎么样？
嗯，我们现在就是住在新店的山上，离乌来还蛮近的。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社区，
叫做花园新城。
对，
啊，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是不是？
哎，可以，可以吧？
大家可以
有不行吗？
可以啊，
我觉得没差。
OK， 是不是？
对对，
我想要会不会有什么隐私上的问题？
你说会不会有人来跟踪我们？
还好社区很大，所以要找到我们也是不容易。这样子，
嗯，是一个超大的花园，这样。
你可以这样说啦。
花园社区，对对对，嗯，那在那个社区里面呢？嗯，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其实离河还蛮近的。就是社区里面有一条溪叫做兰溪。然后我们家就住在很靠近那条兰溪的旁边，所以我们家的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山，然后会一直听到溪水声，这样。然后那个溪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它很多萤火虫，对啊，非常。
所以就是住在一个近郊的一个山区里面，
对对对对对，
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那算是我的家乡，花园新城。这个社区还蛮特别的，就是在50年前它是全台湾算最高档的社区。
会不会很像是今天是花园新城的业配广告？房屋建案？
没有没有，我们通常讲很多花园新城好话，然后房价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自己根本买不起。
所以你们现在是租在那里？
对，我们租在那里。对，然后只是刚好我小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对，然后这个大社区就是还蛮好玩的，就是邻居的互动还蛮多的，就是。大部分的社区居民大概都一样，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市区工作，然后六日只是希望有一个比较离自然近一点的地方、
比较清闲的地方。
对对对对，可以比较安静，然后稍微跟都市有一点稍微有点距离，但又不至于到太远，
就是有区隔。可是就是你交通还是不会到不方便，不会说什么你放假就要花个一天时间来回的地方。
对对对，不会不会。从我们家骑车如果到公馆。捷运站大概30几分钟吧，
那很近啊。
对，其实不会很远。
对
对对对，所以整个大的台北地区，所以都算好一打，就一个小时之内基本上都是算范围。然后刚好再去山上也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乌来那边，就是玩游山玩水，就算近泡温泉啊。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酷的地方就酷在于说，大家不知道原来从台北的一个都会区花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一个。很接近乡下一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可以住在那里这样子，
还蛮多。就是这种喜欢山游山玩水的朋友比较倾向住在花莲或是台东等等的，就是台湾东部嘛，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台北也有这样子的地方。很多人他们第一次来就发现原来台北也有这种这么自然的地方。
所以你们是住在那边，那你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面吗？还是你们一样会到都市来工作？
也会也会。
偶尔 应该说看看当时的状况。像我一开始住在那边的时候，一开始是昊天先住在这个房子嘛，那我搬过去大概也是两年左右，
已经蛮久了，
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蛮久了。
对啊，也是前年的五月开始，那个时候是台湾疫情就是刚开始封城的时候，
对对，
我原本是住在三重，
对，三重最先爆发，
对对，
就最靠近万华那一区嘛，
对，然后我就那区就沦陷了，
我就赶快逃离，
赶快上山来避难这样子，
然后就刚好
趁机就变同居状态，
对对对对对，完全就是这样，
还是昊天打的如意算盘这样，
我就觉得这很自然，就是啊，那边就是
一个出于担心安危的这样，
没有，就
是缘分，
就比较舒服啊，就是大家至少在山上可以就是比较
社交距离比较远一点，
对对，至少你都被封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去西边走走，就不会人管你，就不用真的一直在房间
关在家里这样
子，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去那种户外啊自然反而比较安全，
我记得那时候还蛮好玩，就是刚封城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种松了一口气，因为其实平常我们都有一些工作在市区嘛，然后那时候突然就是啊，可以一切都暂停 take a break， 然后
可以不用工作了，
可以不用工作，对对对，那时候生活压力很大这样子，然后也有几个邻居也是可能平常你在弄一些品牌啊或什么，平常我在交流的邻居就说他那时候就揪说，哎，那我们就每天早上五点然后我们在顶楼做瑜伽，对，我们真的就是每天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就是我们早上五点多就会爬起来，然后跟几个邻居约去其中一栋的顶楼，然后上面，然后刚好是日出的时候，我们就上面铺瑜伽垫，然后练瑜伽。
他们那个顶楼就是刚好刷了一个防水漆，然后很像舞蹈地板，你知道，就那种滑滑的、亮亮的那种
软软的感觉，这样。
它也没有软，因为它直接刷在水泥上，所以我们就铺瑜伽垫，然后在上面做日出瑜伽。
就是所有那一整栋的住户们这样子吗？
也没有那么多人啦，就几个好朋友，
就几个比较熟识的邻居这样子，然后就会一起约。对对对，
那既然你们提到邻居，是不是你们那一个社区里面的居民都蛮酷的、啊？
很多很酷的人住在那个地方，
很怪的人住在那边，从以前就是，从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那些大概跟观众讲解，就是五十年前它是最高级的社区，只是大概在三十年前左右，1980年代的时候，刚好公司经营不善，所以公司倒闭，所以房价大跌之后，反而住进来很多喜欢自然的艺文工作者或是作家、生态保育家。所以社区开始
教育家
就变得很多元，然后这些人开始就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在我小时候大概那时候他们三四十岁的大人吧，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办社区的祭典，对，在春天的时候办祭典，然后让社区的人可以凝聚在一起。
祭典是怎么样子？是会萤火晚会还是像什么春娜那种？
我们叫做花虫祭，因为刚好那个季节就是四月底五月初，就是油桐花盛开，然后萤火虫冒出来的季节。然后我们就办一些像什么最讲一户一菜啊，然后走去一些艺术家家里面喝茶啊，然后或是大家创作啊，有些放映会啊，或是一些喝品茶会、品酒会，有一些有就是他们喜欢的，有些不同兴趣的小活动。
就是每个人感觉他每个艺术家他们会轮流就是 host 大家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大概就是有点像你就有一个小的一周的时间吧，你可以跑去别人看人家生活长什么样子，因为平常大家其实都还是各自过各自的。对对 对, 對,
對，那个是允许外地人也去参加的吗？因为感觉这个活动很神秘，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说有这个活动，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很暧昧，就是我们允许大家，但我们不会特别宣传，就是说我没有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有点是公开的活动，可是你们又不想要太多外地的人来打扰你们的生活，
很暧昧，
来破坏 这片净土这样的感觉。
应该说根本没有想到说要招外面的人来，
对，就本来就是我社区里面本身，但是如果外面来的话，当然是朋友或什么，当然欢迎啊，也不会拒绝，只是会知道，通常都是社区里面的人。
我明白，因为大部分一般外面的社区要做这种营造的活，他们都是为了观光，为了赚钱。那你们的社区感觉比较像是大家想要交流，大家可以邻居彼此就是敦亲睦邻啊，大家守望相助的感觉，而不是说你们要靠这个发展那边的观光，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旅游啊，来这边游玩，来这边参加什么的，
完全没有任何商机，
娱乐自己。
对，那边完全没有任何商机。
所以你那一个社区就感觉是一个怡然独立，像是一个你知道吗桃花源，然后
它本身就是像一个 小村落，
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感觉，
有一就它跟其他地方真的又有一点 不一样的氛围，嗯，跟市区或是你要再跟更深山里面的乌来区 又完全不一样。它确实它本身的建筑设计道路规划就是像一个小山城，嗯，对，所以它这个城里面就有自己一个很算蛮特别的文化。
其实还蛮有趣的是，我们如果去一些顶楼啊看看风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的城市的样貌，所以我们很像坐在云上面，然后看着城市间在的繁华那种感觉。
听起来好讨厌，
听起来你们是天龙国，真正的天龙国的感觉，
就是你浮在云上面看啊，哦，原来长这样这样。
但我老实说，能见度蛮好，就是如果你爬到后山，再往山上一点，然后是可以直接天气好时可以直接看到观音山。嗯，对，刚刚那个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出海口。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那个社区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除了这个祭典，就是你们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之外，那日常呢？
哦，对，那个祭典大概我3年前办了一次之后，
我自己是没有参加过。
对对对，那个祭典现在已经停办一段时间了，
因为疫情吗？
疫情各种原因，对对对。然后平常的生活的话，
我们家有养一只猫咪。嗯，他
说跟邻居的生活，
哦，你
或是你们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因为我常常在脸书上会看到雨杰就是分享他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好像，我为什么会说你们是半隐居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就是每天都待在那个地方，然后你们会在那边从事一些艺术创作，会举办一些工作坊，然后朋友去那边聚会，就觉得好像过得很开心的感觉，然后就觉得你们好像比较少会到都市里面来做一些，因为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嘛，你可能身边的其他朋友就可能看他们周末就是去什么网美咖啡厅打卡，或是想要去山里的，你可能就去一些什么 glamping， 就是去做那种豪华露营啊，或者去爬山，
有冷气的那种，
对，或什么 outdoor 去海边冲浪什么什么的。可是我看你们的生活就觉得你们感觉好像很与世独立，然后好像对物质一切的欲望好像就是很淡然的感觉，
应该说过得很惬意，是这样子吧。
具体分享类似我们一天的假日大概怎么过的，可能会
可以啊，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或是你们今天来之前你们在做什么之类的。
我可以讲我昨天，因为我昨天一整天都待在山上。嗯，对，昨天就是刚好
你所谓的山上就是你们家对不对？
对，我们家就是那个社区。嗯，然后像我早上我就去我跟邻居一起经营的一个空间，就是花了3-4年一起经营一块农地，然后我们在做一些社区营造的事情，然后开个会，然后我们有种田，就是拔拔草、砍砍树，然后喂喂鸡这样，然后顺便拿几颗鸡蛋回来。嗯，对，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带着我的水桶，我就骑车去乌来，对，去
舀温泉水回家，
不是温泉，去拿瀑布，
你说回家泡？
对，
因为我喜欢喝茶，所以我想要拿那个瀑布水。对对，
山泉水，
对，山泉水，
你知道那个最纯粹还没被污染过的那个，
对对对，
源头的水。
因为我们的社区也是像你说，大部分你水龙头打开是自来水，嗯，然后那不适合泡茶，所以我就刚好天气很好，然后就上山去，然后顺便就冲冲瀑布，然后拿个水，然后买个菜，然后顺便买个菜回家。
你说你就会整个人在那边裸体，然后冲瀑布吗？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去到爬到一些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会有人的，
对对对，不会有人的地方，然后冲完瀑布，然后拿完水，买个菜回家，然后
那个瀑布还蛮酷的，
嗯，
就是它可以从岩石再爬上去，然后会有一个小池子，嗯，就是瀑布里面还可以，就是石头之间有一个池子，
可以在那边泡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不会看到任何人。嗯嗯嗯，它有点隐，就是隐藏在那个瀑布的高处。
它是那种周末会有一些就是秘境探险的人会去那边探寻的那种秘境，
开车都可以到，只是比较，
对，它旁边还有一个小亭子，让一般人他们可以，之前还会有一些就是叫计程车来的一大堆阿姨叔叔
在那边野餐这样。
对对对对，
叫做五重溪瀑布。
五重溪瀑布，
对，因为它的特别陡，
我听过五重溪瀑布，
嗯嗯，非常陡，所以它的那个水势很强，然后，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它的水冲出来可能矿物质嘛，我不是很了解，但是
一些分多金能量能量磁场，
对对对，
负离子，
对对对对之类的，
石墨烯，这件人石墨烯的裤子，
我是没有研究科学的，但是就是你光是坐在瀑布边，它那个声音轰隆声，其实真的是很，嗯，就是白噪音，就真正的白噪音，就是很疗愈。
但你这样讲出来，下次大家去都要小心，然后会看到一些裸体的人在
那。哦，不，应该是不会啦，因为那个，就其实还要上去的话稍微有点危险，就是
要够野的人才
好。如果是一般人去的话，我觉得就建议在亭子下面，其实就很近了。那我是因为要拿想要拿水，嗯，然后跟去到上面有些路比较难走。我觉得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今天都可以这样手脚并用，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来，我裸体给他看到一下就没关系的感觉，听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就想说你都花这么多心力爬上来，
对对对，
那我就给你看一下，
对对，那一起裸体吧，我不介意。
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个仙人还是什么的，
不是，如果他敢爬上来，就觉得哦，懂行的就觉得是朋友，
就
聊上几句，
一起回归大自然吧。
应该是同职的，
对，应该是同职性才是真的爬上去。嗯，对对，
嗯，我刚刚听这样一整天的生活，会让我一直联想到，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古早时代那种农业启蒙时代。然后就感觉你早上先跟部落的长老们开会，然后决定今天要干嘛，然后处理完你们的部落事情之后，你就开始就是
开球了，
对，开始去取水，然后去拿一些菜啊，捡鸡蛋回家生活的感觉，就是想说，嗯，好像住在那个茅草屋里面的感觉。
没有，其实是公寓啦，没有像，
对，我们住在的地方
是有电这样子，有那个瓦斯，有电这样子，
有电有瓦斯，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更紧密。虽然你们说那边也是个公寓嘛，嗯，可能也不是那种乡村地带，是那种平房这样，可是大家对彼此的交流是很深刻的，就是还是会知道，哎，你是谁，你是哪一户的人，然后你们在做什么，就是大家彼此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而且大家会互相送礼物，就是大家会喜欢互相送，比如说，哎，我这里有多一颗番茄，你要不要？嗯，我觉得很像我以前在玩那种有点像，那种牧场物语类型的游戏嘛，嗯，就是这种。
就是
农场经营，
他送你一个番茄，然后你那个爱心是黑色，然后慢慢变成绿色，
爱心
然后最后变红色这样，
然后开始跟你友好，每次见到你都会送你饼干，嗯，那种感觉，嗯，对啊，他们还蛮常见面，然后就送你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你觉得人跟人的互动是回到一个很纯粹的一个阶段？
嗯，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像他之前就有说，哦，他有一个在台南的朋友。家里是种芒果的，嗯，然后他就想要订一箱芒果，然后来发送给他的好朋友们。那对我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我住的周围很多我的朋友，嗯，然后我会想要去买一箱芒果来，然后送给这些朋友。
可能顶多是要不要一起团购？
对，
但你不会想说我要主动分享好东西给别人这样子。
对对啊，就很不可思议，嗯，我们那时候还在芒果上面画脸，然后就说
一个一个去
送给大家芒果叔叔这样，
你就是觉得说大家很无私，然后比较感觉少了一些心机吗？听起来
应该说我觉得他们交流的方式跟我以前认识朋友的方式不太一样，
因为你从小就在都市嘛。
对，
那所以其实听你这个描述让我想到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住平溪，
哦，
其实平溪那边的人就是都是这样，因为我出去的话，嗯，大家可能说你是像你孙，就是你是谁的孙子，
嗯，
我说，
嗯，
对，我说苏丁瓦公叫苏丁，然后他们就会说哦，苏丁的孙啊什么什么，他们就会知道说，哦，然后说你阿公怎样怎样，他们就是彼此都会交流，然后可能他们固定聚会的场所就是庙里，
哦，
就因为我阿公都去庙里帮忙嘛，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以就是各个聚落其实都是庙是一个信仰中心，所以庙周围的聚落就是会发展的比较发达一点，然后可能彼此，嗯，邻居就会去互相泡茶或干嘛，因为小时候我阿嬷会一直带我去邻居家泡茶，他们就会说，给你饼干吃啊什么什么的。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是都市人可能从小比较难体会到的，但现在我觉得乡村还是有这种模式，可是我觉得也越来越少，因为乡村现在就剩下老人嘛，啊，你们那边比较特别是应该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对不对？不是都是老人。
对，
嗯，然后他也不太像，我觉得他刚好介于乡村跟都市之间，嗯，因为在乡村大家可能生活的节奏或是在做事情很一致，
或是都是一些退休老人在，
就比较一致，在都市大家可能生活完全各不相同，嗯，可是比较少交集，嗯，但在我们的社区刚好介于中间，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每个家里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样子，可是偶尔还是会有交集，嗯，对，当然也不会像说真的像乡村一样刚刚说每天都会这样聚在一起，不会，你可能只是刚好去搭公车的时候，嗯，这是遇到这个谁，那是遇到一个谁，但偶尔就聊几句这样子，
就是碰到彼此的时候会聊天，嗯，或是比如说傍晚散步的时候就固定会遇到什么之类的。
对，啊，
对，那不同社群可能会一起，可能一些妈妈社群会约散步啊，会一起约带小孩在公园玩，类似像这样子，嗯，对，嗯，
但最近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我们有交到一些 比较熟的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突然打电话给他们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吃晚餐、
啊、
哦，
对，
那种、
就是、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喜欢这种感觉、嗯、就是一起吃个饭，然后你可以 喝点酒，然后干嘛就走路就可以散步回家。嗯、对，像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我们做的书那个炒时蔬还是有点吃不完，我们就打电话给就是朋友说，哎、我们多炒一点，
要不要来吃、啊？
要不要来吃？这样子、可以直接进来，或是帮我喂个猫咪啊，或什么，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可以互相 cover 的
守望相助，或是常常就是彼此可以分享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样、就是。可能就是你今天说来我家吃个晚餐，他可能也会从他家带了几道菜过来。对，像我现在住深坑嘛，然后我妈可能是因为我家的狗吧，欧腾就是一只黑狗，那我妈常常带他去散步，那就是会因此认识一些邻居，他们可能晚上就会一起固定一起在那边走来走去运动，你知道那种欧巴桑的运动是会一直走来走去，他们也没真的，因为他们就是散步然后在快走这样。对，然后现在慢慢发展就是有一些阿姨，就她自己会做面包或是馒头，她就固定会一直拿面包跟馒头来给我妈吃、就是给我们家这样子，然后可能有人的菜啊，或是有些阿嬷她可能还在老街上卖，就是餐厅就他们可能有多的豆腐跟什么就会包回来就是给我妈什么的，就是有点像这种模式吧。对、对，只是我觉得你们那边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刚刚讲都是我妈嘛，我自己本人是不会有这种经验的、因为你们两个、
对，他们那个年代有那样子的，
对，就是妈妈们他们可能聊天闲聊什么、可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住在家里的时间就是晚上才回家，平常都在外面工作、那我们比较少会跟邻居互动，是邻居来找你聊天的时候，年轻人都会有种尴尬，觉得好怪，为什么要跟你聊天，然后对，而且通常在外面走动都是长辈们、那因为你们两个是跟我是平辈的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奇你们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那听起来就很像是你们就是移植我妈的那个生活到你们现在身上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还这样子过那种感觉。
所以你们的朋友们年纪应该还是跟你们差不多吧，还是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
差、大部分大概在三十几四十左右，
对，其实
就比较多来往的邻居，
其实我
还没到妈妈那一辈的。
对，我们的朋友大概就是、对三十岁那
三十到四十之间最多，
对、最多、
通常可能有一些刚生小小孩一两岁这种。
那我自己还蛮好奇就是你们的工作跟你们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对、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了，
因为我必须要先老实说、我要老实说我那时候因为我跟宇杰大学其实我们互动蛮密切的，可是毕业之后就比较少联络，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蛮不一样，然后那时候看到你在社群上的生活模式、我一开始是有点觉得怎么会这样生活，我一开始有点不能苟同、
走偏了这样，
就是会觉得说你感觉好像每天都不务正业的感觉、
是啊是啊，
对，然后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会突然就是发说你最近想要做什么事，然后想要有一笔收入，有没有人有打工的机会可以介绍给你，然后我有介绍过几个工作给你嘛，对不
对，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说怎么会把自己变成这样子，不找一个正职来做，一开始我的想法会有点这样、因为我就是有点偏工作狂的人，我就会我对于物质会觉得我希望它可以稳定下来，我会比较放松，我可以去做其他事情。那宇杰他的生活模式就是比较像是他今天需要想要做什么事，他需要一笔钱他再去找那个收入来源，他不会很 急躁，也不会说好像生活一定要有一定达到一定的稳定的收入到什么层级他才可以放松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开始我自己有点不能苟同，但我后来慢慢观察你们两个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对于物质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多压力来源，就你们感觉好像一切很淡然，钱够用就好，那今天真的有一笔需要什么钱、需要用的钱比较大笔的钱，你们可能没有说你们再去找来源再赚、然后存到钱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不好、对，所以我就蛮好奇说你们的收入以及你们怎么如何看待物质跟金钱这个、
来谈谈实际面。
其实你讲的这个我觉得我原本就跟你比较像、就是
你说一开始
在大学的时候嘛，我也是会
打很多工，
觉得要先安全或安心，然后再去放手的去做一些冒险或者是、但是我在大四那一年我遇到一个旅行世界的一个日本人，然后 他跟我说他 大学刚毕业，他跟他朋友成立了一个公司，他那时候想要环游世界，所以他就是跟用那个公司赚了一些钱。
吓死我，刚才你说他就是把公司掏空然后去环游世界？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做坏事啊然后总之他就是真的赚了一笔钱，然后他觉得他开始他就离开那个公司要去环游世界。他第一站到了泰国，然后他的行李不见，钱全部被偷，然后卡片也全没，护照也没了，这样。
嗯，
然后
他完全不着急。
他当然很着急了，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
你刚刚讲的很 淡然的感觉听讲他觉得没差
然后结果他还是完成了世界旅行。
那他怎么办？他的钱他 边旅行边赚钱。
他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说他后他改变了他原先觉得要环游世界的方式，就是要
存一大笔钱才能做这件事。
对，他就是有去到一些那种村落，或者是有去到一些空间，然后他们是给可能不太需要花钱，或者是你帮他们做一点工作，然后来换取你的食宿啊，
用劳力换取一些物质的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到找到很多这样子的机构，
嗯，
然后搭便车旅行。
嗯，
所以搭便车你也不需要交通费，然后你又到在这样的空间，你也不需要吃的，不需要不需要花钱去，
就是去，就是不需要金钱这个媒介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他就是变得说他是用一些以物易物，或是以劳力换取，或是以帮忙对方做什么，是用他自己的才能或是他自己的一些能力。
然后有时候也会，譬如说他本来就有的一些 技能可以让他赚到一些收入，就可能有人委托他帮忙做点什么，那他就有点像小打工去赚一些旅费啊等等。然后我那时候可能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
很冲击你，
对，它完全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那我蛮想问你，你原本对你来说赚钱这件事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像我可能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买我自己的房子，那你当初你希望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你是希望可以支持你做什么事吗？
我从小就是觉得我要出国念书啊，
就是希望可以存你的旅外的学费这样子。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想要住在国外这样，但其实到后来我就到处旅行，其实也我觉得他是用换一个形式来完成我
学习的，就是你
希望达成的那种生活理想，
就是你不是坐在教室里面很那种刻板印象的学习，而是你是用你自己的双脚跟双眼去探索这个世界，学习到更多
学校以外的学习这样。嗯，
所以你就后来就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个日本人他花了多少时间环游世界，你有问他吗？
好像两年多吧。
所以他两年就是完全是没有那个存款跟收入的状况下，还是在外面流浪了两年。
对，所以他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
嗯，
对啊，我也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但是我那时候是在台湾遇到他。
他那时候在台湾就旅游到台湾这样子。
对对对，他在一个空间里面打工换宿这样。
我觉得他心理素质很强大，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在泰国立刻直接回日本我直接 直接回家，我怎么还会想在当地留下来啊。
对，但是他也没有钱回去啊。
哦，
对啊，他就一直旅行下去。
我觉得他很厉害，所以就是你这个偶遇下开创了你对于这个生活现代的生活有不一样的看法。
他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可以这样说吧。
嗯，所以 你后来就是有什么大转变吗？就是
我后来就我原先是想说好，那我就是赚多赚一点钱然后我去环游世界，我原本是这样想，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嗯，
或者是我存一点钱我要去念研究所，
嗯，
去国外念研究所。但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不要念书了，我要我毕业之后我就要直接去到处去旅行，
立刻做你想做事，不要再浪费时间做这件事了。
对对对，我就觉得不需要，嗯，你不需要透过一个，
你不想要先找一个好像你去国外念书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帮助你说你想要在国外生活，
嗯，对啊，
就一定要先去念书，然后在那边熟悉环境之后你才有理由留在那边。
对对 对，
你其实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直接去做，不用先帮自己找各种后辈的一些理由或是一些借口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做事非常还蛮谨慎的一个人，
嗯，
我会先去估算我的要说是投资报酬率嘛，就是说
你会先设想很多就是备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我就想说既然反正尝试看看也不会怎么样嘛，
嗯， 就先做就对
了，顶多我就是损失全部，但是既然我一开始就没有，那我没有什么好损失这样。对，
这个想法
就变成一个冒险家。
所以你后来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转变之后，你的收入来源呢？
就会是兼家教教日文，然后后来也有教小学生国中生，他们学校的功课，
有点也是有点像是接案性质。
对对对，然后假如说真的就是没有案源的时候，我就会去打工。然后打工的话，可能比如说去百货公司啊，我之前还蛮常在服饰业或者是在咖啡厅，
就做这种兼职的服务业这样子。
对对对，反正他们随时都缺人嘛，很好找。
那昊天呢？昊天，你现在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我跟雨杰差别蛮大的，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嘛，就离开学校之后，
他就有点逐水草而居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反而是一离开学校之后，我不知道我想干嘛，但我只想回家，因为我都就是我只想回到我住的地方。
听起来，听起来每个人的心声，我现在也好想回家，每天出门工作就想要赶快回家。
应该说，我想要了解我长大的地方啊啊，所以大概离开学校的三四年时间，我大概就是在社区里面做社区营造。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赚钱，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从大学时期，我很喜欢小孩的时候，我就带小孩有一些夏令营啊、冬令营啊，也是邻居找我去在社区办的营队。所以后来慢慢的去一些地方实习，当体制外的一些团体实习当老师，所以后来就成为了一些共学团的老师，对，教小孩戏剧课，还有茶道，就是儿童茶道之类的。对对对，就比较规律，也是其实有点就是蛮规律的。
但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办的活动吧，就他感觉是一年可能办个两次就差不多了吧。
你说社区的活动吗？
对啊，或是你当那些老 就是学生的老师什么的。
当老师的话就是照学期走。
哦，一学期一学期
就照学期走。所以我的前几年的生活是比较 regular， 就是规律的。对，就可能不会像真的在上班一样，就是一到五六日休息，但还是比较一个规律的状态。但也是受雨杰影响，就看他一直这样到处跑，或者身边好多朋友就是在同一时间都是在国外念书啊，或者去跑去哪里玩啊，就让人就是很向往，就觉得你好像是井底之蛙一样，就觉得好想知道，就是好像跟他们有一根距离。所以反正就是这一年跟雨杰然后开始去旅行去走了之后，就放下，就暂时把那些工作都暂停。对，就想要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规律，去冒险看看。对，
所以你一开始你反而是比较规律的。
我是比较规律，我是比较需要。
然后我原本以为是你影响了雨杰，就
没
想到是他影响
了你。是他影响我，然后这部分，
雨杰是被那个神秘的日本人影响这样子，所以我有点搞错了这样。我原本以为是你过得很随性的生活，就对于物质比较
没有没有没有
淡漠这样子。
我是非常，我其实对金钱
他其实比较务实，
我非常务实。金牛座就是对金钱安全感其实也很那个，所以这一年其实也很多对金钱
很需要那个安全感。
对对对，就是怎么办？我现在没有收入来源这样子，然后这样到处跑，因为我的工作也就是以前也就是必须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嘛，我也没办法长时间到处跑。
对
对对对，然后现在回来就是在慢慢，其实也在转型中，
慢慢在调整你的生活步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知道也很难再这样这么规律这么久，但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现在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对对。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或是应该这样说好，在工作的人，大家都是希望我的收入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用我有能力我就多赚一点，然后可能我要为我的退休生活做打算，我要干嘛干嘛，所以我要现在多赚一点钱，多存一点钱。那对你们两个来说的话，怎么样的钱叫做够？因为你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你们在国外其实也待了蛮多天。你们这趟出国前你们准备了多少的那个积蓄？对啊，蛮好奇的。就是因为像雨杰就说他想要做什么事，他就是可能会去找个工作，然后等到存到那个收入之后再去嘛。那你通常会怎么规划你那个钱到底要准备多少你觉得才是够的？
我觉得要看我原先安排我去的那个地方会让我需要花多少钱。譬如说我们今年出国两次，一次是二月的时候我们去泰国一个月，然后再来是三月的时候去日本去了两个月。
你总共在国外待了三个月这样。
对，但是我们中间回来台湾一个星期左右才再出发。
那你们这样子哦，你说从泰国回来，然后再去日本？
对对对
，OK，
嗯。然后像是去泰国的话，我就会知道说，哦，那边的物价是比较便宜的，大概台湾的一半左右吧。嗯，然后
我觉得甚至比一半还低，大概三分之一吧。
就是很便宜啊，所以你可以，你可以带很少的钱，你就享受到很好的生活。然后我可能就会想说，哎，我其实在台北的生活费跟去泰国，我买机票，然后一个月好像差不多。我就觉得那我只要有一个月台北的生活费就可以过去了。对不对？就像这样子去想。然后去日本的话，就是因为那边物价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我以前旅行的时候有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住在各地，那我可能就想说我都借住在他们家。然后我们可能一起煮饭，那在超市可能买食材的钱这样
就多出一点这样子。
可能或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招待朋友，所以他们也很常会请我们吃东西，或者是会带我们去外面的好比较好的餐厅啊等等。那我们其实基本上那个负担就比较小，但是交通费会比较贵一点。然后
因为我们等于省了那个住，通常去旅游最贵就是住宿跟机票跟交通嘛。
对对对，
就是大部分都在花在这个上面。对啊，所以你们省了一个住宿之后
就差
蛮多的。
对，真的差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个月我们是先帮一个朋友做他的工作，然后接着下一个月我们才是到处自由的旅行。然后我们会在旅行的过程中一直遇到新的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会说，欸，你们在旅行要不要来我家住，这样
这么 free。
对，或者是
你们是去日本哪一个城市啊？
我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应该不是都会区吧？我觉得都会区的日
都 都有
都会区的日本会这么热情吗？
比较要看地方，如果是在关西地区，什么奈良啊，
关西地区应该是 OK， 可是东京、关东的话，应该是很难吧，
东京比较少。
对啊，对啊，
对啊，东京的话也就像台北人一样，就是可能你跟他约见面，你都是在外面可能吃顿饭。
因为我之前可就是去东京追爱，然后就被那个人直接当地封锁了。前面几集有聊到，大家可以去回去听那集0204。对啊。
对啊，然后
因为我怕你这样讲，大家会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觉得好，那我当时去日本旅行，那我在路上碰到身边一个路人，他会问要不要去他家住，大家会不会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要看你去的是什么场合，还有你认识的是什么样的朋友。像我很多这种朋友是在音乐季或艺术季，
也都是艺术家人的那种性格嘛，就比较
对对对，可能你们有一起工作过，你们一起在某个地方当过志工，
那比较 chill 的那种个性，
你曾经协助过他制作作品，他认识你，他就会
他信任你，
对，他信任你，然后他就会愿意招待你。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外国人来这边比较辛苦，那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也可以一起玩啊，然后也可以减轻你旅行的一些负担。然后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想要买一些东西，然后那个钱可能是我们自己定说每天大概花多少钱，然后大概在这个扣打里面，然后还有机票嘛，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还是必须要去控管一下你每天大概要花多少预算，那就是先设定好说，好比说我一天就花个1000块台币，那我可能要去个30天，那我就要准备30000块，
就有点像这样子去算。
所以就是然后再依照这样的目标去工作存钱，然后存好就出发这样子。
我自己旅行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我都是设好说我每天大概可以花多少钱，然后如果我花今天花超过，那我明天就省一点，我今天没有花到那个钱，那我都明天多一点扣打。这样。
因为我蛮佩服这样子的生活，因为虽然我自己也是自由的工作者，可是我现在工作到现在已经接近5年，我自己觉得其实自由工作者老实说也是不自由。因为就变成像我们没办法像一般的上班族知道说，好，我每天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工作，那可能我晚上我可以比如说我7点去学个跳舞好了，
对，
每天晚上7点就可以去学跳舞，然后是周末的时候我就固定跟朋友聚会或什么。但我们这种自由工作者是我们可能变成是我们工作时间不固定， 然后我可能周末也要工作、嗯、那我可能就很难安排我的假期、嗯、我可能答应说好我下个月我想给自己放十天的假，那突然来了一个50,000块的工作、嗯、刚好在我放假那几天突然来找我，那我就是天人交战你知道吗？对，那一般那种上班族他们可能就算请假他们可以请特休干嘛，他还是有薪水，就他不会因为他请假扣他的薪水、嗯、所以他出去玩个几天回来他的收入不会有影响，那我们这种自由工作就会给自己就很多这种限制，所以我蛮
哦，就是你只要多工作一点你就多赚一点，那你要不要做這種，
你不做就没钱、哦、你有做就有钱嘛、嗯、我们比较像是这样的性质，那所以我就很就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就是你竟然可以就是好你工作密集工作个一个月然后就出去两个月然后回来哦好那我再开始找工作这样子。
对，
所以虽然你刚刚这样讲说你的工作就是教日文，那你是不是觉得要过这样的生活的人、嗯必须要有个一技之长，我不能说啊、嗯、我什么都不会好，因为你现在会日文嘛，所以你可以当家教、嗯、那家教的薪水本来就比较高嘛、
嗯、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也想要这样旅行，可是他真的没有什么专长、
嗯、
他可能只能去打一般的工，可能去咖啡厅或什么的话、嗯、你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吗？还是你觉得还是建议有一个你自己找一个你自己的特殊才能才能够支撑这样子的生活？
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在旅行的途中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厉害，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赚钱，就
你是说像很常在那种西门町然后看到那种日本人就写一个牌子说什么我在环游世界什么完请支持我完成梦想
这也是一种，
然后这边唱歌什么，可是那种
街头卖艺也是一种，
但那种怪到就是一年后他还在那里我想说哎、欸，你是困在台湾一年嘞就想我都想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样。
像我有一个韩国朋友，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那我反正我举他做例子，他很会做手工艺，然后他也很怎么讲，他很厚脸皮比较没有那么薄，
你刚刚你下班的时候他很厚道
不是，就是他
比较
他不会害羞、嗯、这样，所以他之前来台湾的时候他就去五分埔批了一些那种衣服、
啊、五分埔的衣服不也都是从韩国批到五分埔的吗？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是韩国人嘛、
嗯、
然后他就一副韩国人的样子，
他说是韩货这样子，
他就跑到夜市去然后摆地摊然后说韩国的衣服哦，然后讲一些微微
的
一些
韩国的衣服
哟，对对对，然后就很多人来跟他买你知道
然后就卖韩货的价格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像他也会这样子卖东西，或者是他之前在花莲我认识了一个艺术村，然后那个艺术村他是从一个幼稚园去改造的，他那里有很多那种不需要的废水管、
嗯、
他把那个水管就是清理之后然后把它涂一些漆啊然后挖一些洞把它做成笛子、
嗯、
然后他把那个笛子做得非常精致之后他在就是试音啊，然后他做了一大堆然后拿来卖，
就是排笛这样，用 水管做的排笛，
就是那种直笛吗，就是那种一个管子的那种笛子这样、
哦、然后他就拿去卖，
对啊，
你很多人买
等等的，对啊，
你说就只要你有创意 你想到你只要想
对对
你只要抱持着一个厚脸皮的心态跟你想要赚钱这颗心就是老天绝对会帮你开启一些你可以赚钱的方法，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
对，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去到某一些空间，然后可能这些空间他们也喜欢新鲜的事物，或者是常常有在举办一些活动，那他们可能就办一个什么韩国之夜，然后就让他煮一些韩国菜给大家吃，
然后收个门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 有一些收入，他可能比如说一个礼拜办一次这种活动，
嗯，
等等。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也办了一个台湾咖啡、
嗯、
就是我们卖卤肉饭、
嗯、
还有台湾茶，对啊，
哦，所以就是只要你有心你就算旅行到异国的时候、
嗯、
你还是可以就是想尽办法办一些活动或是去找一些生意来做、
嗯、
然后赚到在当地赚到钱你就在当地可以再去旅游这样子，
对，有一些那种小型的比如说有在办 live 的空间啊，或者是那种展览空间啊，或是那种 guest house 啊这种地方、
嗯、
他们其实很欢迎外国人来举办一些活动，那可能你就把收入部分给这个空间、
嗯、
然后一部分就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只要有创意你想到一些好玩的事情，然 然后
比如说你可以办讲座分享一下，
对啊，
就是不同的生活或什么，你不一定要什么举办什么好像音乐季很厉害，
对对对，
你要这边弹吉他或什么，但你也可以就是单纯就是讲座分享或是一个交流会，
对，嗯，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假如说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他可能就办放映会，
嗯，
然后等等的，其实很多种，嗯，很多种方式，
但就是前提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要够外向，
你对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不会担心紧张害怕，然后
觉得
自己没资格，这样
我觉得会有想要出国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这个人，他基本上他就是没那么害怕人群啦，没那么害怕陌生，因为如果他今天害怕就是跟团啦，
啊，
他怎么可能还会自己一个人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啊，
嗯，所以其实你今天想要一个人旅行的话，你如果你不是要走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很 fancy 的那种路线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各种办法可以支撑你去完成你想要去可能踏遍世界每个角落的这种，
对，而且可能跟当地人的交流会
更密切一点，
还蛮深刻的，
嗯，就是变成说以后都是你未来非常珍贵的人脉资产这样子，嗯，
对啊，就是你就交到很多好朋友，
嗯，不同地方的朋友，
对，像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弹吉他唱歌也是在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就弹一些中文歌，唱一些中文歌，
然后日本虽然听不懂但他们还是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然后就会有人 donation 给你，你知道吗，
就是有点像街头卖，他们就直接支持你们，
虽然你并没有说
唱得很好
请 donate 我或是什么，嗯，但他们就会说去吃点好吃的东西吧，这样，
嗯，
就有点像说请你吃顿饭这种心意，这样，
嗯，就他们也不是抱持着一个施舍，而且他们就是真的很开心，然后谢谢你们带给他们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嗯，然后就是支持你们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像我之前也真的就拿着吉他，然后在奈良的公园附近，就是想要弹吉他唱歌，看有没有人会那个来欣赏我这样，
嗯，
真的有耶，欸，就有一个女生她就来坐在我面前，她就这样子，比如说她投个1000块日币给我，然后说请问你会不会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唱给你听，然后 他唱完之后他还录，然后他还哭，他就说他好感动，因为他觉得他看到一个就是很美好的灵魂的那个状态，他觉得他非常的就是很开心，
就是有点心灵被滴进的感觉，
遇到了我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经验听起来，我刚听你描这个故事真的起鸡皮疙瘩，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就是，
嗯，因为你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如果在台湾看到一个外国人在路边比如说弹吉他什么的，我们也会觉得哎，欸，
我会觉得也 好怪哦，
也不一定啦，就是有不一样的嘛，也许你会遇到觉得说这个人他是谁啊，他在干嘛，
好奇他的故事，
对对，你可能会就是想要了解啊，
嗯，
或者是你知道他在用一个比较就是不太花钱的方式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说哎，欸，我有一些朋友好像可以介绍给他认识等等的，
嗯，
或者我知道有什么空间好像可以推荐他去，
嗯，
就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我们也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
嗯想
要帮
助人的心，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很像是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关注有一个 YouTuber， 他是铃木，
嗯，
就是一个日本人，那他就是台日混血，哦，那他就是回来台湾，然后他就是背着背包徒步环岛，那他就一边拍 YouTube， 那他有点也有点像是你那个的状态吧，是他在台湾旅行，嗯，但他可能没有这么多收入，可他就是透过 YouTube 这样他固定剪影片然后上传，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所以他当他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有人就是看过他影片，就会可能就给他请他喝饮料啊，请他吃饭啊，
嗯，
或者说哎，欸，你今天要不要载你一程啊，或者下雨的时候就是，
嗯，
那我载你去哪里怎么什么的，就是
对对对，
大家会想要帮助他，想要支持他，因为他们觉得他做这件事很棒或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在旅行的这个途中也是就是受很多人的帮忙跟支持这样子，
对对对，
嗯，
对啊，所以其实还蛮，嗯，
就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常常还没有尝试，我们就觉得把它想得很难很难很难，好像我一定要达成什么目标，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才能开始做这件事，但其实并不
是
这样，
就是那个思维会完全转换，
会被以前是会被限制住，就可能我觉得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大家出国就觉得哦，好像 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啊，然后我一定要去哪，我要去迪士尼啊，我去日本要去迪士尼，我要去吃什么鳗鱼饭啊怎么样，然后才觉得那是出国，才有出国玩的放松的感觉。但殊不知用这种比较算是穷游的方法，你觉得 你会觉得这算穷游吗？
算是啊，
可以这么说啊。
对，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反而会获得跟一般人不同的旅游的经验。
对，就是 你经验这一个当地这个地区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你透过消费去经历它，跟你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或是介绍去认识一个地方，其实那个感觉还蛮不一样的。而且大家其实譬如说我们如果知道一些观光资讯，我们可能大部分是从要么就从网络上，要么从杂志，要么从就是
别人的经验
那种媒体啊知道。可是如果说你是从当地人口中得知的话，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当地的人会推荐别人去的地方跟旅游杂志会推荐人去的地方
很不一样。
对啊，
就跟台南人就是很不屑观光客去吃那些小吃店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嘛。
对啊，他说不要去吃那个，那个是观光客价格，然后就说我带你去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反倒你用这种旅游的方式，你可以旅游的时间更长，然后你可以花更少的钱，但你反而获得的是你可以更深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以及当地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反而还认识更多当地的一些人一些朋友这样子。
啊，就其实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方式的。我也会觉得应该要推荐大家或是推广大家多多使用这种方式去旅行。因为还蛮深刻的。
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物质这件事情对现在的你们来说似乎没有这么重要，对不对？就不是你们主要目前生活上一个追求的目标。
应该说它是一个我当然也会去羡慕，就是会羡慕很多
过好生活的人。
对对对对，就觉得哇他怎么可以
每天在玩，
就是他怎么会赚这么多钱，哦他也很认真工作，哇他怎么能够这么认真工作之类的。就会觉得哇我可以吗，我好像不愿意，或者是我好像没办法。但是也就接受了，因为那个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可是那你会羡慕别人，比如说他吃很好的食物，然后或是他穿很好的衣服。
哦啊，譬如说我之前打工的一个地方旁边就是法式餐厅，然后我就会看到很多政商名流去吃饭，
会观察说是谁会去吃这种餐厅。
对
对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办个人 party， 然后帮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我就哇上流社会是这样子过生日的，我就会很觉得很新奇吧。然后就说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很
想要知道他们在干嘛，也许哪天我可以体验看看吗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想象。但是我可能就会想说，
那适合你吗？
对啊，或者是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等等的。
可能就是他们今天换得这一顿法式晚餐，他们可能前面牺牲掉很多是你现在可能正在体会的事情，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都是要用东西去换的吗？
对
对，
就是，
不可能他完全没有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啊。对啊，
就是他也不会永远都这么的好嘛。我可能看到他很好的那一面，但是我可能没看到他辛苦的那一面，也说不定。
不是他这一顿吃完法式他可能立刻破产也不定。
也太可怜了吧。对啊，
隔天公司被掏空这样子。
我不会这样想啦。我可能就想说哇他过得不一样的生活这样。
那你觉得目前的这个生活模式是你很满意的状态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不断的转换吧，因为其实到处看久了，你会慢慢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了解自己的旅程啊。我觉得虽然应该听我 podcast 很常听我在讲 这一段话，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浪费时间。比如说好，我想要比如说雨杰现在想环游世界好了，那你可能现在在打工，举个例子，那你可能就觉得 我想要环游世界，那我现在这边打工干嘛？我不是应该立刻出国吗？然后什么就觉得很浪费时间。可是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经历这些事情，在未来你真的可以环游世界的时候会为你带来什么帮助。所以就是因为你现在有这些打工的经历，你到时候环游世界，你真的像宇杰你刚刚讲的是缺钱，你可能会把你这份打工的经历应用在你当地，你就变成是你一个可以赚钱赚旅费在当地可以生活下去的一个专业技能也不一定。
对啊，對，像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他很喜欢茶，他之前在茶店打工，就是学泡茶，然后日本人超喜欢台湾茶的，因为日本的茶是就是绿茶偏多清香的，但台湾茶很多花香或果香，然后日本人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到处跟日本人分享台湾茶，然后就也有很多的人，甚至有人跟他说我跟你买好不好。
哦，就是用你的专业技能，
用
你的经验去换取一些你可能没有意想到说，哎，原来这个茶叶的知识
价值
对、
啊、
可以换到一些朋友的交流或什么，你可能本来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小兴趣这样子。就是我
因为在台湾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在熟悉的地方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对，
反正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哦，回头看原来台湾有这些东西很特别，像是在国外很容易就吸引别人的东西就是台湾的茶，如果是身体训练的话你做打太极，有在练太极，就是他们就会好奇，就其实很多东西是你本来觉得好像没什么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宝，
因为我们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了、
但可能其实对外来的人或是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哎，我没有碰过这样的生活模式，我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在，
对，
那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分享给他们，
对，
他们
会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你认为稀松平常的某一些事情，
他们愿意付钱，因为就我都不用买机票就有这样子的人跟我分享，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划算 很棒的事情，所以通常这样子就我觉得可以蛮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说，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这样旅行过的经验，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可以是出去可以分享的，
这样子彼此都有获得的感觉，
有分享就会变成朋友，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连结，
对啊，像我自己也是去到国外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譬如说我的个性的某些面向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优点，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可能就是常会被念说是一个缺点或是你
之类的
生活的环境跟你的价值观会透露你好像要改变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啊之类，可是你可能到了另一个地方说，哎，你还会做这个哦，哎，你还可以这样子哦，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会给你一个费用等等，他们可能就会有点像委托你做一些工作，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熟悉我们从小到大然后可能周遭的人都是我们彼此很熟悉的人的这种环境下，所以我自己常会有一种绑手绑脚的状态在，因为觉得这些很跟你很熟的人他们会怎么评价你，你今天做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评价你，你反而会觉得说，哦，我有点不自在，我没办法很放开心胸做自己，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尤其是那些我在意的人也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可是当今天你反而换到一个新环境，大家都是第一次认识你这样的人，然后可能你那时候你的人格已经长成了嘛，你已经有自己的价值观，当你今天透露你这些成熟的价值观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给你的回馈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啊，
对
啊，
對，因为你当你生活在台湾大家都对你这种想法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别人会给你一些新的冲击，所以我反而觉得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换到一个陌生环境可能你当下会很紧张你会很害怕会有个阵痛期，可是其实久了之后你是觉得很自在很舒服的，因为大家说这就是我认识的你，你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不是你在台湾的时候大家说你以前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变这样，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存在，因为我之前在上海住过半年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在上海反而觉得很自由，就有点讽刺，就是我明明就去一个全球最不自由的地方但我在那边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反而觉得在那边我可以做自己的感觉，对，那最后这一集的最后想问你们，就是目前这样的生活啊，你们对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或是你们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要把那个花园打造成更一个什么仙境，还是你们也许会想要搬回到都市，或是你们有什么 打算吗？
我们想搬到埔里。
对，我们想要搬到南投的埔里。
一个镇中间吗？
对，
因为埔里是因为埔里好水吗？你是为了水吗？
为了茶，
没有茶，
为了茶。
我是一个感觉，就觉得那里好像很不错，听说磁场很好的。
啊，我们有个朋友就是那边人，那里人啊，他就像仙女一样。
是啊，
所以你们打算想要再搬到一个更乡下的一个？
还不知道啦，
还不知道，但是有这样的向往。
大概也是会在。就是像宇杰刚刚说的这样，可能之后也是会一起去外面到处跑，或者打工换书，澳洲 working holiday 之类的。
啊、
像还有就是去了之后发现很多地方好想再去看看哦，去体验看看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思维。
有太多想做的事了，
对对对对，
太多想去的地方。
就是赚钱这件事对你们来说，目前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应该说它是一个手段了。
对，它是一个手段，
对对对，
它不是他们、不是你们生活的目标这样子。
对，然后也会想要。尝试就反而在旅行过程中你会很多挑战自己的机会，像去日本我们第一次做卤肉饭给日本人吃，就是、就你会慢慢，我觉得会慢慢的找到一些、像我以前只是自己在泡茶，现在去外面泡茶给别人喝，慢慢觉得、好像可行，找到旅行中生存的方式，那这样就可以支持我做更长时间的探索跟旅行、
而且在这些与当地人的交流之间也会冲击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就、原来我的这个技能是这么有价值的，原来我的这个想法是在这个地方是会被接受的，原来我还是有这么多可能性，我不是只好像我每天就只能现在这样赚钱，我就只能过着日复一日同样的生活的这种感觉。
对啊对啊，
而且回来之后就是身边朋友也会很好奇，像你这次邀请我们来，我们就会也其实也很多东西需要分享，想要分享给大家，或者自应该也是透过聊天跟自己去回顾这段旅程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其实都是在一个很新鲜的状态，
而且会更加认识自己，我觉得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新的 idea 会冒出来，可以在台湾做做看，不一定都是在国外旅行做工作，可能在台湾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就蛮有就会觉得比较有生命力或期待接下来、
一些生活的动力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充满灵感，
就知道为什么要赚钱了，因为我想要出去再去体验，
就会觉得自己现在是在生活。那可能以前昊天比较稳定生活的，就是稳定工作那种状态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你只在生存。
哦，对，
那样是为了赚钱而汲汲营营，就是每天、我要多赚点钱，然后我今天又要早起什么什么，然后但现在就是反而收入没这么稳定，可是你却多了很多生活感，让你觉得你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感觉。
有赚钱的理由，知道这些钱要拿来干嘛？因为钱只是一个手段和能量，就我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之后一个未知的旅程，去体验
变成我喜欢的样子，这样子
就会期待感、好奇心，对。
好啊，今天很谢谢宇杰跟昊天来分享就是你们目前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在当代的年轻人很难执行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人很多人可能他们在外面租房子，那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要负担这个租金，他们生活压力反而更大，比起住在家里的年轻人来说的话，那住在家里的年轻人我觉得更难达到这样的生活模式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有爸妈在嘛，爸妈就是看不惯小朋友，就是感觉游手好闲，整天没无所事事，就不知道干嘛这样子。所以我今天邀请就是宇杰跟昊天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现在的一些经历的分享，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对生活不同的想法。就是本来生活就没有一个实际的正确或不正确嘛，那只要你过得开心，你没有影响到其他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只要你过得开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是当代人最需要找到的一个答案。
对啊，
好，那今天很谢谢宇杰跟昊天，
谢
谢，
那我们向凯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